造就。
弟兄姊妹
平安。上次我已经预告这次要谈夫妇，
好，现在呢我念今天有关的经文出处，请您记下来。哥罗西书三章十八到十九节，彼得前书三章一到七节，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二到三十三节。
对已经结婚的人，在圣经里有教训，人在没结婚之前呢，可以挑个难处最少的结婚。结婚之后啊，就应当在神面前学习怎样做丈夫，怎样做妻子，减少家庭和教会的难处。
西方人有句格言说，个人为对方，两人都为主。
这话呢，是接受过教训、学过功课的说的。短短的两句话，说很容易啊，行出来这可就要花功夫了。社会上360行，行行都得先学。稀奇的是，做丈夫做妻子不学就做了。一般做父母的呢，也都不教导这方面的事儿，就怪不得社会上有那么多不好的丈夫、不好的妻子。
多半是有了职业，年龄到了，有了对象就结婚了。
就这样呢，两个人忽然被拖到婚姻里去做丈夫、去做妻子了。弟兄姊妹，在我们一生不管做什么事儿，都得先有点学习，有点预备才去做。
老师，如果把做丈夫、做妻子比作职业，
那世界上没有哪种职业比这更困难的了。所有的职业呢，都制定有时间，只有这个职业啊，是一天24小时的。所有的职业都有告老退休的时候，只有这职业没有。这是非常厉害的职业，也是非常严重的职业。以往做的如何呢？我们不提了。今后该做的是今天要谈的重点。
弟兄姊妹，这是夫妻的在职训练啊。好，今天的课题啊，可关系到我们后半生及后代的苦与乐。
人以对付职业的态度来对付家庭，不一定成功。但是呢，今天人对付家庭的态度远不如对付职业的态度，当然只有失败的份儿了。我们呢，应当用全副的精神去做，要比从事职业还认真的去做，把它当事做，花功夫做，不成功的也要做成功。
弟兄姊妹，为了荣耀神，为自己的幸福，我们一起在神面前花功夫，好好的学。
人呢，一结婚要学的第一件事儿就是闭眼不看，因为结婚的目的啊，不是为着找对方的弱点，看对方的难处。她是你的妻子，是你的丈夫，不是你的学生，不是你的徒弟，千万不要找弱点来更改她。在没结婚之前呢，要睁大眼睛看，已经结了婚就不要求明白了。神把两个人摆在一起，不是三五年，而是五六十年呢、啊。几十年之中，有的是机会找他的弱点。那神安排两个人做夫妇，神在他们里头安排有顺服，有爱。
闭上眼不看，不更正，就有了顺服和包容的爱。爱能遮掩一切过错。
弟兄姊妹，要学迁就。不管两个人有多么的像，性情多么相投，迟早你会发现还是有看法、有主张、有倾向等等的不同。所以呢，结了婚，两个人就要彼此迁就了。
像穿新鞋一样，脚迁就鞋，鞋放松，不久呢就合适了。
对，双方呢都要想法子脱离自己的立场，到对方那边去。如果能完全过去，那是最好不过的了。至少你要走到半路去接他，这样做是我不坚持自己的看法，要学着改变自己的主张。如果一对年轻夫妇在结婚的头五年就学习迁就，那五年之后呢， 这个家庭就会充满平安快乐。如果头五年两个人就不知道迁就，哎，那个家庭啊就不容易和睦了。所以婚姻不是简单的事儿，婚姻是要花功夫的。比方两个人里头呢，有一个特别怕声音，一个怕安静，那他们就要学习迁就了，就有一个声音轻一点，另外一个呢容让一点，
自己走了一半路，另一个呢也走了一半，彼此迁就。
我们做基督徒应该学习舍己，舍己会叫你迁就。如果两个人都肯迁就一点，那至少能过平安的日子。迁就的事儿呢，在家庭里可不是几件、几十件、几百件呢、啊，因为家庭里有许多需要迁就的地方，所以要学着管制自己，把自己的意见呢摆在一边，学着接受别人的看见的。
结婚之后要学迁就，要闭着眼，这好像对方一点值得看的都没有啊。
有啊，所以要学习欣赏对方的长处。如果做丈夫的不会欣赏自己的妻子，那这个家就有了一个大的漏洞。做妻子的如果不会欣赏自己的丈夫，也是有个大漏洞。弟兄姊妹，不必谄媚妻子，也不必想法讨好丈夫，
是多看对方的长处，看他的好处，看美的地方。
对了，有一位教会负责的弟兄呢，所有的弟兄姊妹都看他是个好弟兄，但是呢很奇怪，你绝对没办法从他妻子口中听到说他的好话，总是说他不行，批评他丈夫说他不配做负责的弟兄。
这个家够难为那位负责弟兄的。
有的很多人都觉得他的妻子好，但只有他的丈夫觉得他不好。我记得呢，有一年在北京和几个人谈话，大家都称赞某某姊妹好啊，所有的弟兄都称赞他。正谈着呢，他的丈夫进来了，我们还在说那个姊妹怎么怎么好，哎，她丈夫不说话，那她的态度呢似乎在说，你们都不知道我娶错人了。弟兄姊妹，这种娶错了人嫁错了人的思想呢，已经足够破坏家庭的了。
那是不是他们的欣赏能力比人低呢？
那如果真的低啊，当初就不会娶她嫁她了。若不是她当初的眼睛有病，她就是个不对的人。所以呢，家庭要好，丈夫必须会欣赏妻子，妻子会欣赏丈夫，不能别人都说好你说不好。你呢要多注意他的长处，有机会还要公开承认他的长处，要说事实，不是虚晃的。当你能欣赏你的丈夫或是你的妻子的长处的时候呢，弟兄姊妹，这个家的团结就比以前更坚固了，关切比以前更可靠了。
有个真实的故事，在英国有一对基督徒夫妇，从结婚起呢，弟兄就没说过姐妹好。这个姐妹一直认为自己是个失败的妻子，是一个失败的基督徒，天天尽心竭力的做，天天自责，结果呢得了肺病。在她快死的时候，她丈夫对她说，你死了我怎么办？你样样都做得那么好，这个家如果没有了你，那怎么办呢？他妻子就说了，这话为什么你不早说呢？你从来都没说过我好，我忧愁，我愧疚，我一直以为我什么都不好，什么都做得不对，现在已经来不及了。
多遗憾呢、啊、弟兄姊妹，在家庭里的确用得着以真实的好话来肯定对方，安慰对方。我知道几位弟兄做事儿做得不好，是因为他的妻子不欣赏他，常常说他在这儿是不行的，结果姊妹的话呢就成了弟兄的控告，弄得他认定自己什么都不行，结果呢就真的不行了。家庭能否成功，不只对对方的弱点难处呢
要闭眼不看，还要找出他的长处，欣赏他，告诉他，甚至公开的承认，这样呢就能除去家庭的难处了。
弟兄姊妹，人除了对自己以外， 无论对谁都应该有礼貌，不管是多熟的朋友，你一缺少礼貌啊，就会失去它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告诉我们说，爱是不失礼的，爱不会没礼貌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家里的难处呢，很多时候都是因为这些小节造成的。人最没礼貌的时候就是在家里，
总认为跟自己最亲近的人还讲那套干嘛呢？
人生的接触所以有意义，所以美好，就是因为这个礼貌。一把礼貌拿走了，那就显出人生的丑恶面了。所以呢，不管人有多熟，这礼貌还是非常重要的。
有人就说啊，礼貌好像两个机器中间的润滑油，夫妻之间也是这样，没有礼貌摩擦就来了。
对了，所以呢，话说得好，大家都舒服。
在家里常说客套，多不自在啊。
事实上呢，也只是简单的一些话就足够了，像谢谢、可不可以、对不起、请，诸如此类的话。那这些普通与人相处常用的话，基督徒要特别记得，爱不失礼。要学着在家里说对不起，说谢谢，也要问可不可以。学的时候呢，不止话语要对，要有礼貌，还
有哪方面啊？
衣服也要对，衣服要穿得整齐。在朋友面前你喜欢穿得整整齐齐的，在家里也要穿得整齐，爱不失礼。
老师，这恐怕是很多人很难做到的。
是啊，大家太熟了就过于随便了，那这样就失去礼貌。熟会产生讨厌，产生轻视。另外呢，在举动上也要有礼貌，比方说拿东西用盘子端呢，最好是两只手，如果只能一只手，那就得态度对了。拿刀子拿剪子给人呢，不是把尖头给人，拿东西要给人送给他，不是摔给他。
您说的这些都是父母教过的，只是和太熟的人就不注重这些了。
因为这些都是小事儿，我就以拿和摔来说吧。一件东西啊，拿和摔最多省三秒钟，可是呢，那个结果可就差太多了。多年来呢，我和很多家庭来往，有礼貌的难处少，家里安静的多，说话的音量啊，盘子筷子都很少响。这没礼貌的呢，许多东西都是一摔一丢啊，这家里就充满摩擦。我想如果许多妻子把对丈夫的这种态度拿去对待朋友
那他一定会没有朋友上门的。
许多丈夫呢，如果把对妻子的态度拿去对待同事，
一定没有人和他共事。
所以了，弟兄姊妹，你的另一半呢已经很忍耐了，你的同事朋友受不了的他都忍受了。
没有礼貌是粗人，
基督徒不可以粗，要学做一个不失礼的人。在礼貌上还有一个要求。
哪方面呢？
就是声音。每句话虽然是一样，说法不一样，声调也不一样。上司对下属说，下属对上司，对朋友，对情人，对恨的人等等，说话都各有不同的声调。我们尝试把最好的声音在外边给用光了，回到家里呢就没好声音了，这也是个难处。在公事房里对同事客客气气的，在医院里对病人很忍耐，在学校对学生都能够说话留心，
一回到家就随便了。
没礼貌的话，粗声粗气就全都用在家里了，
那这个家就难维持了。
声调一不对，家庭就不安了。一句重话，强硬的声音，骄傲自怜的声音，这些声音在家里不能用，要学习有礼貌。还是那句话，爱不失礼。
弟兄姊妹，听到这儿有没有想到你在家里对亲人如何呢？能及格吗？
还有呢，在家里必须叫爱生长，不要叫爱死掉了。
爱能长会死，
爱很容易死。爱像所有的有机东西一样需要喂养，爱一没了食物就会死，你喂它它就能生长。爱是婚姻的根基，是家庭的根基，爱 吸引两个人结婚，爱也维持两个人的家。如果好好的喂养它，就很容易生长了。
饿着它，就很容易死掉。
许多人呢，都因着爱去结婚，结了婚之后呢，就饿着它。
老师，那怎样喂养呢？
要用退让、迁就、牺牲、舍己、领会、明白、赦免去喂养它，这才能长得好。如果有人不管对方如何，只顾念自己的要求，那他们的爱就很容易饿死了。
没有爱的婚姻是痛苦的，没有爱的家更痛苦。
对了，一个家庭里没有爱，在中年以前还不觉得，到了老年呢，你就要看见了，这个家是冷冰冰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要在中年以前就学习喂养家里的爱。再有呢，就是婚后要找出对方最怕的、最恨的。如果有这样的事儿呢，你就要完全迁就他，而不是半路去接他了。
几年前在美国发生这么一件事，一个丈夫到法庭去告他妻子虐待他，原因是呢，他丈夫怕单调的声音。他们原本是深深相爱的，可是结婚不到两年就不行了。他的妻子喜欢织绒线，一直有一种声音，这个声音呢，他的丈夫受不了，忍到了第七年，到法庭上去告他精神虐待。法官就说了，织绒线没罪，不能离婚呢。他说，没结婚之前，他像羔羊一样，我爱他。结婚一年，我看他就是喜欢织绒线，他不是织了就算，而是织了拆，拆了再织，一天到晚的织不停。不止我不要看绒线，就连看到了羊都想宰了。如果你不让我离婚，等我宰了人家的羊，可别怪我啊。
这是事实上的难处。他的妻子呢，觉得织绒线没什么，另外那辈呢，却因为怕织绒线，甚至呢看到羊也想宰。弟兄姊妹，每一个人都有他所恨所怕的。人不喜欢听单调的声音，这是他的特点。每一个人都有他的特点，这特点呢，没有道德的问题。
哦，我们可得常常观察对方的感觉，不然坐着人认为不要紧，而另一个看是非常要紧的事儿，那可就伤感情了。
是啊，家庭里所争的呢，都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儿。在旁人眼里呢，都是无所谓的小事儿，但是呢，这些小事儿天天如此，到对方的忍耐用光了，这个家可就马上要出大问题了。
弟兄姊妹，小事出大问题，求主给我们敏锐的心，让我们看到是不是我们喜欢的造成了另一半的困扰，帮助我们为了主名肯牺牲自己。
另外一个非常要紧的条件呢，就是不能自私。哥林多前书七章上头说，要讨对方的喜悦。家庭的难处，恐怕自私算是最大的原因了。我记得呢，在美国有一位牧师，一生当中呢，给人举行了750多次的婚礼，每一次讲道都是劝他们不能自私，结婚要有爱，不要自私。他年老的时候呢，常写信问他们的情形。有700多对回信说，因为不自私，家庭是快乐的。以美国来说，这情形是很特别的。在美国的婚姻当中啊，有1/4是离婚的。
但是这700多对不自私的呢，都很快乐。
所以我们看见，自私是大难处。一个人一主观，就做不了好丈夫，也做不了好妻子。主观的人都是自私的。弟兄姊妹，自爱也是主观的。婚姻有个基本条件呢，就是牺牲，学着讨对方的喜欢。要讨对方的喜欢，你就要客观，要找出他的喜欢，学着明白对方的意思看法，学着站在他那边，在可能的范围里呢，要牺牲自己的感觉、意见和看法。
这样，这个家的难处就会不见了。
有许多守旧的家庭，妻子没有任何权利， 摩登的家庭呢，丈夫没有任何的权利，结果呢，这两种家庭肯定会出事的。一个家做丈夫的也好，做妻子的也好，要记得一个事实，就是没有人爱监管他的禁足典狱官，凡是叫人失去自由的，没人能爱他。
弟兄姊妹，你是自己丈夫妻子的典狱官不是？
这样的丈夫盼望他的妻子爱他，
等于盼望一个囚犯去爱典狱官，
没这指望的。有了妻子是丈夫的典狱官，他盼望丈夫爱他，
也是不可能的事。
典狱官只会叫人怕，不会叫人爱。虽然婚姻本身呢是叫双方失去某些自由，但是总不能把他所有的自由都失去了。
如果做丈夫的盼望妻子把所有的自由都给他，
他就是盼望妻子怕他恨他，
没人愿意完全没有自由的。
对，连神都给我们自由，最大的凭据就是地狱门口没有栏杆。基督伯的火箭不再分别善恶树的四围，如果神不给人自由，就会把基督伯的火箭围绕在分别善恶树的四围，人不能摘，人也摘不到。但是神不侵犯人的自由。
弟兄姊妹，在家里丈夫要给妻子自由，妻子呢也要给丈夫自由，
有他自己的时间，属于他自己的钱，自己的东西。不是说夫妇就可以随便拖对方的时间，因为你这样一拖呢，你就叫他失去自由了。所以要学习守住自己的地位。
这么一来呢，连私房钱都不是秘密了。
每个人仍然有他的秘密，这也是合法的。左手做的可以不必给右手知道，他是左手，不必给你右手知道。所以呢，要学习尊重个人的存在，而不把两个人混为一个。
老师，如果一个家已经有了难处，那怎么办呢？
夫妻难免有难处，难免有不同，但是两个人都是极丁的人，两个人都是神的儿女，应该学习知道对方的难处和不同在哪里。一个难处没有先解决之先呢，你必须知道那一个难处的根。
知道以后怎么解决呢？
解决的方法是必须公平的，你千万不要盼望有一方能忍耐到底。十个基督徒里也许会碰着一个忍耐到底的，如果解决的不公平，这个解决不会长久。我在上海在弟兄中解决过难处，他们常常稀奇啊，为什么因着那样小的事儿闹得那么大？这都是因为缺少经验。所有的小事儿闹大了，不是因为这事儿是小的，乃是这是个历史，是多次的事情累积下来的，所以借着这小事儿爆发了。
正所谓冰冻三尺，非一日之寒。
遇到夫妻有意见的呢，先别管，让他们两人去彼此对付，不要说出去，要他们呢把彼此心里头的话说出来，妻子说给丈夫听，丈夫呢说给妻子听，要他们自己清楚。常常是丈夫和妻子呢只有自己的话，没听过对方的话，都听一下，那好多的难处就都解决了。
那如果各执一词呢？
所以要把争执很客观的拿出来，不能主观，一主观这个会议就开不成了。说过之后呢，就一块祷告，在祷告中求解决，求主光照难处在什么地方。等到第二次一起祷告的时候，这事情就差不多都解决了。客观的听话，客观的坐下来，那难处就已经除去一半了。两个人蒙主光照之后，必须认罪，必须有赦免。基督徒做错了，不是遮掩，不是悔改，乃是认罪。
老师，在家里是不是也像在其他所有的基督徒的关系里一样，有错认错，别人认了错，我们就赦免，不能追究，不能计算。
对，爱是不计算人的恶，不是把人的罪一一的记起来，乃是在神面前学着一一的赦免，一赦免就得忘记。正式的赦免是不讲次数的，一赦免事情就都过去了。一个家要和谐，必须有赦免。
要是双方实在不能解决，是不是教会能帮助呢？
家庭有难处，自己要对付。两个人的难处呢，有两个人解决容易，如果加上第三者就不容易解决了，所以要尽力简单的解决。有时候呢，他们愿意把这个难处带到教会，这得夫妻都愿意，而且呢是他们不知道该怎么解决，要教会来解决的，两个人一同来一同说，这样就很容易解决难处。这不是报复啊，不是要拆穿对方的错，不是要闹事情，告诉教会是要真心寻求错在什么地方。
老师，若是他们在灵里扎实，是不是连对和错也就不成问题了？
两个人如果都活在神面前，每天一起祷告，一起等候神，有一起商量属灵事的时间，他们一有事呢，就会甘心乐意的在神的光底下受审判，都不会维持自己的面子，而愿意彼此认罪，共同顺服主，甘愿为荣耀主而活。
弟兄姊妹，老师一共为我们提出了12件夫妇要共同学的功课。要家庭好，最积极的是一家人都活在神面前，天天有和主交通的时间，都甘心为主而活，自然就活出前边的所有条件了。
弟兄姊妹，好的教会需要有好的家庭来维持，好的家庭才能荣耀主名。
再会，
愿神赐福于你。